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五在南韩举行的 APEC 峰会期间，日本新任首相高市早苗和中共党魁习近平首次会晤。高市早苗表示，他希望解决两国之间存在的各种问题和挑战，并取得切实成果。会谈持续约30分钟后，高市早苗表示，他坦率地表达了对一系列问题的关切，包括中央在东海的频繁活动、中共对稀土的出口管制，以及在华日本公民的安全等。他还敦促中国恢复入口日本海产品和牛肉。高市表示，中方亦都提到了台湾问题，他告诉习近平知，良好的两岸关系对该地区的安全至关重要。此外，他还对香港和新疆问题表达严重关切。日经新闻报道，习近平在开幕致辞中告诉高市早苗知，应该推动中日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他还表示，希望保持沟通，并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双方重申两国战略互利关系，并同意构建建设性稳定的双边关系。礼拜五，美国一名联邦法官命令川普政府在政府关门期间继续为食品券 SNAP 计划提供资金，为大约4200万美国人提供短期援助。波士顿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塔尔雅尼发布紧急命令称，川普政府必须恢复将在11月1日这个礼拜六到期的食品券福利，并声称暂停福利是非法的。他命令政府在下个礼拜一之前向法院提供更多信息，说明将如何资助该计划，以及是否应该全部或部分分配相关福利。此前，美国25个州组成的联盟这个礼拜一联合起诉农业部，主张该部门可动用50亿美元的应急基金维持食品券发放。塔尔雅尼法官礼拜四开庭时表示，政府应该寻找折冲办法，至少让领取者获得部分补助，而非全面中断。但是，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同日表示，动用这笔资金属非法行为，该资金原本用于支付学校餐饮和婴儿配方奶粉等项目。礼拜四，纽约市遭遇强降雨，已导致两人死亡，部分街道和地铁站被浸，多个机场航班受到干扰。据纽约警方透露，死者是一名39岁和一名43岁男子，分别是在布鲁克林和曼哈顿北部华盛顿高地的被浸地下室内被发现。同时，风暴扰乱了纽约各机场航班。据当地媒体报道，纽约市金艾迪国际机场、拉瓜迪亚机场和纽瓦克机场的官员都证实，由于风暴，各机场的航班都不得不取消和延误。纽约市亚当斯在 X 平台上表示，这场风暴带来的降雨打破了纪录，在礼拜四下午10分钟内就降下了几个钟头的降雨量。与此同时，国家气象局发布警告，包括布朗克斯区、布鲁克林区和皇后区等部分地区可能爆发洪水。气象部门表示，这次风暴为内陆气旋系统所致，预计暴雨将在夜间北移至新英格兰地区。美国 FBI 局长帕特尔礼拜五宣布， FBI 成功挫败了一场针对密歇根州的潜在恐怖袭击，已经逮捕多名涉嫌密谋在万圣节周末发动袭击的人员。帕特尔在 X 上发文强调，这次行动是执法部门保卫国土任务取得的重大胜利，并表示更多细节将在稍后公布。据悉，这次拘捕行动是 FBI 在礼拜五上午在密歇根州进行的。关于疑犯的人数、他们的身份以及他们计划实施的具体恐怖袭击细节，目前仍未公开。帕特尔只是表示多名疑犯被捕，他强调 疑犯涉嫌策划的是一场暴力袭击。 FBI 底特律外地办公室发言人证实，探员在底特律都会区的两个郊区迪尔帕恩和恩克斯特进行了执法活动。迪尔帕恩当地警察部门之后发布声明，表示已经获悉 FBI 在该市的行动，并向居民保证社区无威胁。川普总统的首席贸易谈判代表格里尔礼拜四表示，虽然川普和中共党魁习近平已经达成休战协议，但美方仍然将继续进行一项关于中方贸易合规性的调查。彭博社报道，格里尔上个礼拜五启动了这项调查，以审查北京是否遵守了在川普第一任期内达成的贸易协议。该调查是根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款进行的，该条款授权总统对从被认为具有不利贸易做法的国家入口的商品征收关税。虽然川普和习近平在南韩举行峰会期间同意了暂停提高关税和更严格管控稀土出口的计划，但格里尔礼拜四在接受霍士商业频道采访时明确表示，美方的调查工作仍在继续推进，该做法未来可能会给川普提供一个重要的防范工具。如果习近平最终再次不遵守所达成的协议，这样美方可以利用这项调查结果对北京实施新的报复性关税。礼拜五消息，荷兰晶片制造商安世半导体已经暂停对中国组装厂的供应晶圆，已暂停对他在中国组装厂供应晶圆。安世表示，此举是因为母公司文泰科技控制下的子公司无遵守约定的合同付款条款。安世临时董事长戴尔格在这个礼拜三给客户的信函中指出，该公司已经在10月26号对位于广东东莞的工厂实施暂停供货。此举被视为荷兰政府和安世中资母公司文泰科技之间的争端进一步升级。此前荷兰政府在9月30号接管了安世，使他脱离文泰科技的控制，原因是担心他的技术可能被摄取到中国。荷兰政府一位发言人向路透社表示，荷兰正与欧洲各国政府、欧盟委员会以及中共当局进行讨论，以努力达成建设性解决方案。欧盟委员会委员谢夫乔维奇礼拜五亦表示，正在与荷兰、欧盟委员会和中方合作，寻求最佳解决方案，以尽快恢复供应。据知情人士透露，一些安世半导体产品的价格在两个礼拜内已经上升超过10倍。礼拜五，川普总统重申美国将恢复核试验，并且无排除进行地下核试验的可能性。川普礼拜四和中共党魁习近平在南韩会面之前，在社交媒体平台 Social 上发布了意外声明。他说，鉴于其他国家的核武器测试计划，他已经指示五个大楼以同等基准开始测试我们的核武器，核武器测试将立即开始。美国已经有33年没有进行核试验，此举似乎是向竞争对手中共和俄罗斯发出信号。礼拜五，川普在飞往佛罗里达州棕榈滩的空军一号上，再次向记者重申了美国的核试验。当被问及这个是否包括冷战时期常见的地下核试验时，他没有明确排除这一可能性，而是说，你们很快就会知道了，但我们将会进行一些试验。川普说其他国家在做，如果他们要做，我们也要做。位于西班牙巴塞隆纳的圣家堂是一座已经兴建超过一个世纪但尚未完工的天主教教堂。这个礼拜四，该教堂的中央塔楼的一部分被吊装到位，使该建筑成为世界上最高的教堂。圣家堂在声明中指出，该教堂目前的高度是 162.91 米， 这个比原先的世界最高教堂德国乌尔姆大教堂高度 161.53 米高出一点点。此后圣家堂的高度仍会增加。当位于该教堂顶部的耶稣基督塔在未来几个月内完工时，该教堂的高度将达到172米。圣家堂由西班牙著名建筑师高地设计，由1882年开始兴建，目前已经超过100年。它的主要建筑部分预计在明年竣工，而圣座教堂预计还要大约10年的时间才会全部完工。当高地在1926年意外去世时，原先计划的18座塔楼只是建成了一座。之后几年，圣家堂的建造工作由圣家堂基金会负责管理，它的基金就来自游客、参与者和私人捐助者。礼拜三，美国两位资深国会议员敦促最高法院允许对科技巨头思科的诉讼继续进行。该诉讼指控思科的技术被用于协助中共当局迫害法轮功学员。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共同主席、联邦众议员史密斯和众议院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主席、联邦众议员穆勒纳尔共同咨询美国副检察长绍尔，敦促允许一项指控思科系统公司协助中共迫害法轮功的诉讼继续进行，以确定这家美国科技公司是否专门设计了一种工具来协助中共系统性迫害法轮功学员。2011年，法轮功学员起诉思科，指控该公司明知它的技术会被用来迫害信仰者，但仍然提供支持。据美联社近期报道，一份思科公司2008年的演示文稿显示，它的产品能够识别网络上超过90%的法轮功资料信息。其他演示文稿表明，思科公司将法轮功资料信息描述为威胁，并建立了一套全国性的信息系统来追踪法轮功学员。礼拜五，美国与印度宣布续签了一项为期10年的国防框架协议，此举标志着两国战略层面的合作达到新高度。美国战争部长海格塞斯强调，虽然美印存在贸易摩擦，但军事联系仍然空前紧密。海格塞斯和印度国防部长辛格在吉隆坡举行的东盟防长会议期间举行会面，并签署了这份协议。海格塞斯表示，美印伙伴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伙伴关系之一。他说，我们签署的这项新的10年防务框架雄心勃勃，这个是两国军队的重要一步，为今后更深入更有意义的合作提供了蓝图。辛格就表示，该框架将为双边关系开启新的大门。会后，海格塞斯在 X 上公布了这个消息，他表示这项框架是地区稳定和威慑的基石，将在未来10年内深化两国军队的协调、信息共享和技术合作。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